第四十二回，可能大家会记得，在四十一回这一段，因为刘姥姥到了大观园，那所以贾母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想在那个富贵人家养尊处优的老太太，碰到了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然后乡下来的一个比较贫穷的老太太，他们其实有一种很不同的生命经验的互换。所以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刘姥姥好像跑到贾家来，大吃大喝，走的时候，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四十二回里面带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好像是刘姥姥得到了很多好处。可是我总觉得《红楼梦》其实一直在让我们看到人生，其实所有的好处都是互换的。那我会觉得贾母也许得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在富贵当中看不到的人性，他会在刘姥姥身上看到。大家可能记得他们一见面的时候，贾母就问刘姥姥说，你几岁？那听到刘姥姥的回答以后，贾母也吓了一大跳，说怎么年纪比我大这么多，身体这么硬朗。那刘姥姥就讲说，因为我们乡下人每天要下田去工作去劳动的，我们是过苦日子的，不像老太太是每天可以躺在那边有人捶腿养尊处优的。可是对贾母来讲，她是不是一定希望她是一个每天躺在那边别人来给她捶腿养尊处优的老太太，还是一个每天可以自己在田里面去下田去工作的人？我们比较这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可以雇用很多的佣人帮我们把家务事都做了，可是我们也同时可能会觉得偶然自己去做一个家务事未必不是一种快乐。所以在《红楼梦》当中常常在对比人生的不同的这种现象。所以刘姥姥来过之后，对贾母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刺激。我们在四十二回里面就看到刘姥姥要走了，那么要走的时候，这个贾府对于这样的一个很偶然来的一个客人送的东西是到惊人的地步的。我们光是看他带走的钱是100两银子，那么大家应该可以大概计算一下，《红楼梦》里面大概各房的这种大丫头，像袭人像晴雯，大概一个月的月薪只有1两银子或2两银子，可是刘姥姥走的时候，贾家凑起来给她的钱是100两银子，所以大家应该算得出那个数字之大。而且交代一句话说，拿回去可能自己做一个小买卖，以后也不要靠亲戚朋友帮忙，就是说这一笔钱等于是他的将来的一个工作上或者职业上的一个转业的资本。那这些部分都看到《红楼梦》因为作者曹雪芹本身是四五代的富贵家里面四五代的富贵，可是他们也提到人在富贵当中对于这种穷亲戚或者是贫穷的亲友的帮忙，其实有一种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快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施予给别人东西，对贾家来讲这100两银子根本不算什么。我们看到王熙凤有时候包揽一点诉讼，借着贾家她丈夫的名义去在打官司当中去帮人家动一点手脚，她一拿就拿3000两银子，所以对他们来讲这100两银子大概不算什么。可这100两银子对刘姥姥来讲可能是整个生活改善的基础。所以也许《红楼梦》常常让我们看到所谓的悲悯或者对人性的一种关照，是从很多角度在看。大家记得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回去的时候，王熙凤给她20两银子，可这一次是100两银子，而且好几口袋的所谓的御田米就是皇帝进贡的这种米，都是最好的食物，还有很多的衣服布料，全部好几车。那我们也知道刘姥姥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孙子，根本不可能带这么多东西，贾家特别为她雇车子把东西送到家里去。那大概都是对于曹雪芹这样的一个作者，也许回忆他们自己的一生好几代的富贵，可这个富贵到最后也是贾家抄家了。那抄家以后，我们大概也知道曹雪芹到最后的晚年非常的穷途潦倒，那现在有更新的资料是认为他根本几乎沦为街头乞丐的状况在写《红楼梦》。所以大概也会很多的感触，说当年他们也救助 别人，可是那个救助的钱他现在他自己都没有。